探索基督信仰在文化和社会中做盐做光，反思信仰的时代性、世界性、相关性。欢迎收听由加拿大华富出版、加国华人教会期刊和网络平台所制作的声音专栏和网络座谈会。
我们过去多是讲到福音进入中国，经过一波接一波，无论是从唐朝到元朝到明清到近代，那现在这新的格局，在中国崛起的那边，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福音如何出中国，宣教士如何从中国那边拆派出来，在世界各地，在中亚，在欧洲，在各地那边把福音带到那边。那今天呢，我们是从一带一路那边，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是从一带一路福音传这方面我们来讲，无论是透过一带一路的商机，到一个宣教的宣机，到一个福音的一个契机，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带是什么呢？是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是讲到呢一条铁路从武汉，从重庆一直延伸，经过中亚，到了欧洲，到了德国。那我们是讲这一条的经济带。那一路是什么呢？一路呢是讲到一个的海上的丝绸之路。这古代呢，不能是透过北丝绸的陆路的丝绸之路，也是透过海丝绸的丝绸之路。现在所讲的那个一路呢，是从漳州、泉州，然后一直经过了印度洋，然后到了那个红海，到了苏伊士运河，到了地中海，然后到了欧洲，所谓的一带一路。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呢，是所途经的是60多个国家，是全球人口的 63%，是全球的经济带的 24%、GDP 是 30%。 那所建立的一个亚洲的基础建设投资银行，这个是一个在21世纪所提出来的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的事。那你要知道呢，全人类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的快道无论是透过那个的高铁，也或是呢透过海上的，是文明最大的基础建设的一个计划，涵盖的是多社会、多民族、多政治、多宗教的一个实体的最大的一个整合。那你要知道，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不谈政治，但是从一个宣教学的一个角度里边来看，上帝选召的亚伯拉罕，让他是从乌尔，从现在的巴比伦的那一带呢，然后经过当时的那一些的通商大道，所谓王道，然后呢到了哈兰，然后到了巴勒斯坦，这一切呢都是讲到他是利用当时的那些的通商大道，到了上帝耶和华神所要他到的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一带一路呢，我们是从一个的福音遍传天下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那耶稣基督说，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的。在28章我们很熟悉的19节里面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我们要使万民、万国、万民都能够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是从一个宣教学的角度，沿革着以前的通商大道、丝绸之路，我们如何的把福音从中国出来，然后传遍到了中亚，到了欧洲一带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来思考的北丝绸之路呢。那你如果今天到西安的话呢，你还可以呢在碑林里边呢看到呢，当时福音是从 叙利亚一带的传教士呢，在唐朝那个来到中国所谓的大秦景教流行碑，那这是北西畴记录的。海西畴呢，当然就是透过刚我们所讲的那些的海上的西畴记录。那我们要明白，今天你如果到泉州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呢当年的那些的西畴记录啊，或是呢当年的在唐朝的时候那个景教啊，景教这个字呢翻译的很好的是光明正大的那个意思，那就传到中国。当然到了元朝的时候呢，那个景教呢称为呢耶利可温教啊，耶利可温呢是福音那个字啊，福音的希腊文呢是 Evangelion，说呢蒙古语呢翻译成为呢耶利可温啊，就是呢在福音一波这一波的在中国呢来传开。那到了近代的话呢，当然是福音来华的时候呢是新教来到中国，是马礼逊啊，他1782年到1834年的时候呢，虽然他不能住在中国的大陆那边，但是他在马六甲在那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是把圣经从原文跟英文翻译到了中文。当然他这幅图的旁边的两位呢，李时恭是一个的儒家，一个知识分子，陈老仪也是帮助他润笔，马礼逊呢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呢，然后经过这两个文人把它呢润笔，成为我们中国人所可以接受的，也是我们和本的前身。那一带一路呢所涵盖面呢，是在宣教学里面呢，在80年代呢曾经出现了一个的观念，所谓的40的宣教的视窗那个从北纬画了一个宣教的视窗，10度跟14度里面所涵盖的那个范围，未得之名。未得之名是什么呢？是福音还没有到的，那些的民主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的，那我们如何把福音带到他们中间呢？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里边呢，我们来看未得之名。未得之名，如果你看到这些的人口的话呢，他假定这些画面呢从我们的眼前闪过去，每五秒闪一次，那这现已经是71的那么多的那么人口，中间 那些的虚双的灵魂世上的灵魂一个一个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其中有一个是我们所认识的，甚至是我们的家人，那我们的心会怎么样呢？是难道让他们呢就是说进到一个灭亡里边吗？还是呢我们奋力的，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呢把福音传给他们，盼望呢他们能够回转。耶稣基督说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借着现在的商机，一带一路的经商大道，我们能不能从宣教学的角度，从上帝的一个的宝座的那个角度里边，从神的创造救赎计划的高点里边，我们来看，我撇开了这些的政治的问题，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从这个角度里边我们来思考。那我们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个人呢有一点点的一些的参与。那从蒙古，我们所讲的是外蒙，蒙古国啊，那自从呢以前是苏联统治了70年以后，那大概20多年前呢开放了以后，他再次独立以后呢，福音进去了，透过韩国的传教士，透过呢欧洲的，透过华人的，那么我认识有一个华人的机构呢叫开方良，就是呢在那个时候呢派传教士进去的从一个零的教会当时因为在那个体制里边呢，教会都变成一个工厂了，然后呢信徒是一少部分的少群的，然后透过20多年的福音在那边传开的时候呢，现在你看到呢已经遍地开花了已经是有600多间的教会在那边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在蒙古那边呢来成立。那我呢是在他20周年，就是福音再次的入蒙古的20周年的时候呢， 我进去那边呢有一个的讲一些的信息，并且呢在那边呢跟他们一块的来差派他们的一些的宣教队伍。他们差派的宣教队伍呢到了加拿大的原住民在那边他们认为他们的图腾呢都是相同的，是胞兄弟。然后到了北韩，到了中国的内蒙，到了其他地方里边他们认为以前成吉思汗呢他用他的铁骑到处流血征服当时的地方。现在呢他们要派出宣教队伍呢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拯救以前成吉思汗所征服过的那些的民族。所以你看呢，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呢是何等的奇妙的。那在整个的丝绸之路的那边的话呢，新疆是很敏感的当现在来讲的话呢，但是呢我们从神的那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呢，你要明白福音是何等的奇妙。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像大西北传福音的一个热潮，所谓传为耶路撒冷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上帝呢把这个意念这个意向放在我们中国的信徒里边就有一个西北灵工团，有一个遍传福音会，都是呢往大西北呢这里面来传福音的。我认识一个多年前大概快三十年前的，认识了一个马可牧师，他那个时候九十多岁了，他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呢到了大西北，在那边呢来传福音。他讲了一件事，当时有一个的大学生从重庆呢领受了这样一个的托付一个意向，要到大西北传福音他有一个女朋友跟他交好了一段时间，那他一直都没有勇气跟那个女朋友来讲到他这个负担，不晓得他的反应怎么样。那经过一段时间祷告以后，他决定还是要跟他分享他这个负担的。然后他们约好了在一个的公园里边呢，在傍晚的时候约会了。然后他早了一点到那边，然后就祷告，并且呢在那边等待时间到了。那个晚上呢正好是一个雾比较大的，你要重庆是一个山城嘛，雾经常都很大的。然后在朦胧的月色里边，在路灯的那边，他看到他的女朋友来了。然后呢他们就一直谈心他鼓起勇气就跟他讲，他说呢我最近呢有一个负担要到呢大西北来传福音。然后呢他呢就在那边呢就跟他的女朋友讲，我这个负担有几个月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负担跟我一块去啊。他这样讲完以后呢低下头来默默祷告，他女朋友也低下头来，大家呢沉默了一段时间，然后女朋友呢抬起头来，他也抬起头来四目相视的时候呢，然后他女朋友说，你有这个负担很好，然后他心里面很高兴了。但是那女朋友一讲到但是的时候呢，他的心也凉了。他女朋友就说，但是我基于家庭种种原因我不能跟你去。那他呢心里面就是凉了。然后他们后来就分开了。这个弟兄呢他从另外一个一条路离开那个公园，心里边呢是破碎了因为女朋友不要跟他去嘛。但是他从神里边所领受的这负担他是很重的他一边走一边神赐给他这首诗歌，我尝试唱给大家听你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精神光。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就是这样子，一批一批，一群一群的年轻人到了中国的大西北，在新疆一带呢，在那边来肩负起福音的一个托付。他们成立了西北灵工团福音遍传会。那这个西北灵工团呢是 杨少棠牧师所起的。杨少棠牧师，你如果看过他的书的话呢，你知道。然后呢，山东的哈潍坊的滕县啊，滕金辉牧师是从那边来的，余立共牧师是从那边来的，有几位是华北神学院的哈，张古泉、李世英啊等等呢，都是啊前仆后继的到了那个新疆，在那边呢来传福音。有一个啊叫麦家，那他写的一些诗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往戈壁滩，后往鬼门关，一去不回头了，就是啊在那边勇往直前的。然后呢他啊讲到那个万里白云半天山，千条青石织锦川，旷野沙漠流江河，丝绸之路万新岩，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他们呢来把福音传开。西北遍传福音团是1942年呢，当时是那个戴永勉，就戴德生的那个孙子戴永勉，他呢在陕西，在西安里面呢所建立的一个的凤翔圣经学院。然后副院长呢马可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马可牧师啊，他们就是到了，有一群的人到了新疆、西藏、甘肃一带。那些李开焕啊、李清志啊、王清志啊、路德等等呢，都是在那个时候呢到了乌鲁木齐的。那我呢几年前呢到了那边，是探望了王清志牧师，其他都已经是回到天家里边了，王清志牧师呢还在那边的，并且呢他是患病的，我是探望他的。他呢写的那些的诗呢都是非常激昂的一些诗，我呢在那边跟他一块祷告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流着泪看到他们把一生来走到大西北那边，把福音把教会在那边建立起来，真的是非常感人的。那后来呢我又到了那个喀什，你知道呢是维吾尔族的，现在呢有一个宣教师呢在那边啊，我呢在那边呢跟他一块在看到维吾尔族的福音的工作。那他呢是一个年轻人，他爸爸呢也是一个宣教师，是在甘南的，在那个甘肃的南部甘南那边呢向回民来传福音的。他们都是从东北过来的，东北过来很有意思的，他爸爸以前是一个黑社会，中国也有黑社会的，是讨钱的时候呢不付钱不给钱的话呢就斩首的，他是这样一种人。然后他后来信主以后呢是蒙召作为一个宣教师。他的一个的同工呢以前是个公安的，后来他信了主以后呢就出来做宣教，就跟他一个公安一个的以前是黑社会的一黑一白呢一起的来成为一个队伍，在那边来服侍，我们也帮助过他们一点的。那感谢主，你看福音已经是在中国大陆里边不但是领受福音的好处，并且呢愿意作为福音的使者把福音能够传开。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真正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宣教能不能沿着以前的经商大道来发展出来呢？以前这个14时的视窗，这个未得之名 1040 windows 未得之名，那我们如何的来透过现在的通商大道，就一带一路的契机，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到那个未得之名呢，建立起那个基督徒的群体在那边，并且呢在那边来发挥他应有的一个的力量呢。一带一路呢涵盖面呢那60多个国家，那个所涵盖的那些地方有佛教的、东正教的、伊斯兰教的29个国家，天主教的、印度教的等等，都是呢福音的印土。如何的在那边来透过一些工程的专业人士、科研的人士、农业的人士我认识有几个呢，他们从山东过去呢，是巴基斯坦，在那边呢他们是农业专家的身份，在那边帮助他们改革他们的农业的科技，然后呢同样的建立起一个的基督徒的群体在那边来服侍，已经很多年了。 那我们需要不少的、有负担的人，透过经商、工商管理的，透过专业的培训的，开办学校、孤儿院的、老人院的、医疗服务的、扶贫的等等，然后呢，把福音来传开。现在我们所讲的所谓的一个使命营商，是吧？一个真正营商，但是带着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开荒粮呢，就是其中一个。在一个香港的香港大学的一个硕士的一个毕业生，领受了这样一个负担，然后呢，就在开了这个开荒粮，在蒙古，在哈萨克斯坦，在印度、老挝啊、柬埔寨，在那边来开办什么呢？圣经学校，培育当地的传道人。那现在呢，这些的圣经学校呢，现在还是经常不断的培养了一些的传道人。最近哈萨克斯坦的那个事情的话呢，我还跟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呢来谈过，那看到呢神是透过不少的人，他们领受了托付，然后在一些的困难的环境，但是经过了通商的大道，把福音能够传开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呢把那这个一带一路的商机变成一个宣机，变成一个福音的契机。刚才我提到了那个农业的，那我曾经叫过一个呢在神学里边，他呢也是山东出来的，他呢赚了一些钱，然后呢他去有奉献去读神学，然后呢我在神学里边叫过他，然后他毕业以后呢，他就买了一个矿场，是在巴基斯坦的。雇了1000多个巴基斯坦的那些工人在那边开采那个的矿场，同时的来跟当地的巴基斯坦的牧师来合作，来做福音的工作，做培训的工作。你看我们真的需要呢在这个时代里边，不论是用传统的宣教士差派到一个地方，更是呢我们用一些的专业人士，用一些经商的一些人士在那边呢把福音能够传开。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一个所谓福音出中国呢在2030年的时候呢，盼望中国能够差派传教士出去以前在济州岛呢这几年前呢有一个的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在神面前一个立志誓师，能够把传教士派出去。以前过去那么多年，100多年来呢，大概有2-3万的传教士从西方来到中国，现在呢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能够从中国派出2-3万的宣教士呢到世界各地完福音的债。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时代里边呢，我们把福音能够传开。我们需要呢我们多关注宣教的事工不然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新闻变成一个的祷告。最近乌克兰的那个事情大家都很关注了，那我们也要在那边呢来为他们祷告，求主来怜悯，并且呢成为一个福音的契机我侍奉的那个单位呢在乌克兰的那个基辅那边呢也是有福音工作的，那我也不少呢也在俄罗斯在那边呢做经商的。你知道中国的商人呢全世界遍及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呢透过他们建立教会，并且训练他们中间的有心智的服侍的一些经商的，他们的确是经商的，然后呢同时也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为他们祷告。你有能力的多参与奉献参与一些的宣教的行动无论是一些的短期的一些宣教，中宣或是商宣做商人的贸易的做生意买卖的，或是呢参与长期的一些宣教。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机场里边我们来参与，在我们的本地里边我们做宣教这些的侨民散居在世界各地里边，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边，在我们的家门里边来服侍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职堂的献身的。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带一路福音传，这是一个的在新的格局，尤其是在 疫情过后的一个新的国局，尤其是现在所发展，无论是海权国家或是呢陆权国家无论是中伊俄这一带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的新的格局，那这一带一路中国所提出来的，我们如何把握这个商机，成为一个的宣机，成为一个的福音的契机啊，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才会来的，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
谢谢收听，以上内容由加拿大华富出版、加国华人教会期刊和网络平台所制作。欢迎浏览加国华人教会网络平台 newspaper.cccowe.ca， 欢迎加入加国华人教会 YouTube、Podcast、Facebook 群组。